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需要帮忙吗？OK， 很高兴主再一次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能够来敬拜他。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受难周呢，已经一天一天的接近了。那么有许多的教会他们有安排40天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也是期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常常能够来思想主为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另外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对面有一个新的教会来这边聚会他们的人数蛮多的，那么今天还不是他们正式开始，是下个礼拜他们才正式 开始，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尽量就是停在左边就是那一边的这个停车位上面。还有呢，复活节我们有一个洗礼，那么很高兴这个霞岭的父亲张伯伯他愿意接受这个洗礼，那么我们除了为他欢喜之外呢，也请大家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如果有人还没有受洗愿意接受洗礼的，也可以来向我报名。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而且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我把以下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3章是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旧约865页，简体字旧约566页。以赛亚书第53章1到12节的经文，欢导我们同声来念。以赛亚书53章1节，请。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取。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今天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甚至于有些人还会说，除非他能够真正的看到神来向他显现，不然的话他们就没办法相信。然而啊，如果神真的来向他们神显现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相信吗？啊，这也未必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啊自己都不相信神，但是却在他们的心中呢，已经描绘出一副神的形象。他们在想，如果有神存在的话，那么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子呢，那么就不是神。同样的，在当时犹太人的心里面啊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心中有一幅对弥赛亚的这个图画啊，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呢，当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看到这位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圣子的这个来到，但是呢，因为他的来到跟他们的期望不符合，所以他们就不信他。那么他们对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呢？当时的人所期待的基督呢，可能就是像大卫那样啊，容貌俊美哈、有那个俊美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基督，而不是只是平凡的一个形象啊，更不是一个丑陋的形象。那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算现代的人啊，在想象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他想象成是一位俊男。为什么呢？啊，我想这是人的偏见哈。许多人以为啊，就是说，许多人认为好像一个丑陋的人啊，丑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只能够被用来当作门神啊，用来啊这个驱魔啊，把赶鬼哦，就是把坏人给吓跑啊。但我们看见啊，我们人常常会以貌取人啊，都是属于这种外貌协会的啊。所以呢，今天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在拍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呢，虽然剧情的内容大部分呢还是按照圣经的内容来记载的啊，来拍摄的，但是呢啊，我觉得有一点哈、不太符合圣经啊记载的，那就是在这些影片里面的这些啊饰演这个男主角的那个人呢，跟大多数的这些影片里面的男主角一样，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俊男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基督的长相是怎么样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他并不是像人所想象中的是一个万人迷啊。所以今天就算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在路上给我们碰见了啊，我们也不会认出他来的啊，就像第一世纪初的那些人一样，他们见过耶稣基督，但是许多的人却拒绝了他。所以呢，也难怪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就已经说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其实不只是在信仰的这件事情上， 人们常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常常是以貌取人。就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以貌取人的这种事情呢，也是常常发生的。以前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的一家旅馆，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家旅馆是一个高级的旅馆，所以呢，它不接待一个穿着像农夫这样的一个旅客。乃至那一天去穿着像农夫的那个旅客呢，竟然是当时美国的副总统 Thomas Jefferson， 所以当这个旅馆的经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马上派人送请帖去邀请这位副总统呢来他们的旅馆当这个上宾。结果呢 ，Jefferson 对那个被差来的人说呢：“你回去告诉你的经理，他的地方没有能够接待一位穿着不好的农夫的话，那么也就不能够接待一位美国的副总统。所以如果任何人有这种以貌取人的这种观念的话，就算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被我们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还是仍然会把他拒绝在门外的。然而在这里，人们之所以会拒绝主的原因呢，不单只是因为他的外貌，也是因为他的出生背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出生在哪里呢？伯利恒。伯利恒对今天的人而言呢，是非常有名的地方，是观光的圣地。但是在主耶稣那时候呢，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地方。而且主耶稣长大的地方拿撒勒那个地方，那么也是一个为当时的人所不齿的一个地方。所以对当时的人而言呢，这些地方是不会出现什么大人物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跟他的生长的这些地方呢，就像这里以赛亚所说的是一块干地是一块干地。那么主耶稣他就像是在这个干地上冒出来的这个嫩芽一样，虽然在人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呢，这个却是神大能的彰显。你想象那一块干地能够冒出这个嫩芽，这岂不是神的大能？不过因为人都喜欢以貌取人，所以呢就看不到这一点就把它排拒在门外。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降卑他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时世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不但是藐视他、厌弃他，而且呢还不尊重他。人们对基督的期待呢，除了有这个俊美的形象的一个期待之外呢，还有君王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他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形象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他却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所预期的是一个要来受人服侍的君王，但是耶稣来的却是要服侍人的一个奴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世上所作所为，跟他们所期待的是不是正好相反呢？就像马可福音10:45这里所说到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接纳耶稣。因此呢，虽然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去传道，他医病赶鬼，他用5饼2鱼去喂饱5000人，甚至于他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许多人因此想要来跟随他，许多人因此要来拥戴他做王。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完全忽略了这些人的期待，他只专心的传道，不谈政治，他到处服侍有需要的人，他不去参加筹款晚会，他呼召门徒去传神国的福音， 他不是招兵买马去推翻罗马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来到世上所做的这一切呢，都不是那时候的人所想要的。所以呢，那些原本想要拥戴他做王的人呢，就纷纷离去啊，不信他和他门徒所传的这个福音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人对他的期待啊，跟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人对他还有什么期待呢？人除了对他有这个俊美的形象的期待，君王的形象的期待之外，还有对他有荣耀的形象的期待。他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们所期待的不是这个受苦的一个形象。在古代的宗教文化里面，他们对所敬拜的神明献祭，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自己将自己献上为祭，为人牺牲这件事情呢，那么就是令人难以接受，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基督，也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神来临应该是非常荣耀的啊，而不是受苦的，更不要说是受死啊。但是尽管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有这样的预言，但是当主耶稣来，他的出现是一个受苦形象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难以置信。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当他在复活之后，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两个门徒，他会责备那两个门徒。在路加福音24:25-26就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由此可见，当时他们一心所等待的不是受苦的基督，而是荣耀的基督，是那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那一位大能者。所以呢，他们很难接受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然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更大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他们脱离更大的权势，是为了让他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权势啊。我相信不只是当时的人对于永活的神会死这件事情感到疑惑，就算是今天的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百思不解。然而今天就像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是如何去创造这宇宙万有的一样，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就否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相反的，今天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当我们越去思想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帮助。那么为什么神要让主耶稣降世为人，为人受苦以至于死呢？许多人在当时的许多人以为是因为他亵渎神，所以呢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因为他的确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除了他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之外，我们看见圣经、圣灵圣父，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见证人都可以来见证这件事情。更何况我们看见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犯罪，他是唯一没有罪的人。不但是圣经的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而且连当时审判他的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也是这样的认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受苦而受死的。就像这里以赛亚书53:9所说的，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受苦受死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的缘故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需要受苦受死呢？啊，他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子的原因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意外发生才会这样。就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10上半节，他说到耶和华却定义，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神定义要这么做的。为什么神要定义这么做呢？有许多人啊，会以为是因为神在旧约里面的计划失败了，所以他必须要拟出一个事后补救的办法。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是在早在创世以前呢，神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在罗马书，不是在以弗所书，保罗啊，在以弗所书1:4-5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件事情是神在创世以前早就定义要这样做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呢，他不但早就定下这个旨意，而且他要成就这个旨意。那么神为什么要定下这个旨意呢？神定下这个旨意呢，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慈爱。在约翰福音3:16就记载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人可以给神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只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就愿意这么做。好，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跟一般人的爱是不太一样的。好，一般人的爱呢，是有条件的爱。今天啊，如果你听我的话，我就爱你。今天如果你长得好看，我就爱你。今天如果你金榜题名，我就爱你。今天如果你有钱有势，我就爱你。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的话，那么我就不爱你。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却是没有条件的。虽然你不听我的话，神仍然爱你。虽然你长得不好看，神仍然爱你。虽然你名落孙山，神仍然爱你。虽然你贫病交迫，神仍然爱你。神的爱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爱。因此呢，这个大文豪托尔斯泰呢，他才会说，爱出于自信自情，他是毫无条件的。而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够表现出这种爱的呢，莫过于是母爱的。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母亲呢，为了自己孩子的缘故，可以啊毫不犹豫的来牺牲他们自己。以前美国就有一位母亲啊，她的名字叫 Stacy Cream， 那么她是一位单亲的妈妈啊。她在怀孕的期间呢，发现她自己得了癌症。原本呢，医生建议她说呢，要做化疗，可以啊来保住她这个母体。但是呢，她却为了要保住这个腹中的胎儿的缘故呢，所以呢，她不愿意做化疗。好，她只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够久，以至于呢，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产下来。但是呢，后来当他这个病况恶化之后，啊，进入昏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就为他开刀，将他腹中的这个胎儿呢取出来。就在这个孩子出生3天之后呢，他就过世了。啊，像他这样，不管这个孩子 长得怎么样，不管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啊，不管这个孩子其实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啊，这个孩子将来会对他怎么样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但是因为他爱这个孩子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愿意牺牲他的性命来保住这个孩子的性命。神对我们的爱呢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啊。另外啊，神之所以啊会定下这样的一个旨意的原因呢啊，除了是因为他的慈爱之外呢，也是因为他的公义，就是因为神的公义，所以神不能以有罪的人为无罪啊。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人借着献祭的方式，透过这个牛羊的血，可以暂时的除去人的这个罪啊。但是这一切呢只不过是新约的一个影儿，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献上，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啊，所以他能够来满足神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唯有他才能够代替我们来啊领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不像一位慈爱的母亲，我们看见慈爱的母亲有时候为了要偏袒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会忽略公义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公义的一面，他必须要满足公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人，这样一个原本不需要接受任何刑罚的人，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接受刑罚。那么这个实在是让我们测不透的爱，这个神的属性真的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件事情有让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吗？这件事情有让你看见神对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吗？这件事情有让你看见你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深重吗？你有看见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深重，以至于神必须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才能够来赎我们的罪，他别无选择，他只能这样做。以前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啊，没有办法信主的一个难题呢，不是神存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不是神能不能复活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不管我们信不信神的人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冥冥之中都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另外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要复活这岂有难成的事吗？如果他只有死了没有复活，那么他就是人，他跟我们一样而已。所以当时我最不能够让我来信主的一个因素呢是罪的问题，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我是多么自以为意的人啊，直到有一天神借着我的女儿来光照我，才让我看见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有罪的人啊，最终呢我才在神的面前呢降服啊，认罪悔改。虽然说在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认了许多的罪，但是呢随着这个信主还有服侍主的这个年日的增加呢，我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罪，我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啊。若不是得蒙主的赦免的话，那么我这一生的罪孽又怎么能够洗净呢？若不是主为我担当了我的罪孽，我到底要遭受多大的一个刑罚？每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愧疚，让主代替我接受这样的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对主充满了感恩，像我这么不配的人 他也愿意为我做出这样的一个牺牲。从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的主为我们所遭受的这些的苦难到底有多么的重。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担当了我们的忧伤，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受责罚，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我们受刑罚，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看见他虽然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为自己叫屈。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说冤枉啊冤枉啊，他没有这样子。我们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就是这样的为我们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的苦楚，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你看到主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相信福音吗？还是你认为这个福音还是那么的令人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福音为什么可信呢？这福音之所以可信的原因，除了我刚刚所讲过的之外，其实圣经里面许许多多预言的应验，特别是主耶稣基督预言，有关于耶稣预言的应验，那么更是有力的凭据。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的时候所写的所做的一个预言。当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生平的一些经历怎么会这么准确的记载在700年前以赛亚书里面，怎么会这么准确的被预料到，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他亲眼看见这件事情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用数学的获卵率去计算的话，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呢，如果不是有神在主导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应验的事情。那么这些预言的应验呢，不但要比今天这个猜中这个美国大学篮球联盟68强比赛的结果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这个去猜那个这个68强比赛的结果，好像很快就没有人猜中了啊。如果猜中，完全猜中，那个巴菲特呢还给10亿的奖金啊，不过很早呢就已经全军覆没，没有人猜得中。另外呢，恐怕这件事情比大海捞针更难。最近这个马航的事件发生，这么大的一架飞机，这么多的国家花了这么多的人力去找寻它，还都找不到但是这些预言的应验呢，比大海捞针还要难。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可靠性是有多么大。那么这个福音之所以可信的原因，除了预言的应验之外呢，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也就没有福音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事情呢？好像没有。这段经文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怎么看见后裔这件事情？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主耶稣当时又没有结婚，他怎么会有后裔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字里面去推敲。在这里后裔这个字呢，是一个集合名词，就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一样，所以在这里的后裔就是指到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就属灵的意义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就肉身来看。所以呢，这些的后裔当然包括主耶稣当时的门徒以及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些信徒。另外在这里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延长年日而且还亨通呢？这些的描述呢，都是在描述他被作为赎罪祭之后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如果这不是用来表示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又是用来表示什么呢？更何况如果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呢，是有许许多多见证人的，是可信的事情。奥古斯特·孔德，他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还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曾经对这个苏格兰的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叫做 Thomas Carlyle 说呢，他打算创立一个新的宗教来代替这个基督教。这种新的宗教完全没有神秘的色彩，他把它定义为这个实证主义。那么卡莱尔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回答他说呢，你这个主意不错，你只要说人未说过的话，过人未曾过过的这个生活，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然后让世界的人相信你仍然活着的话，那么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那么你所创立的这个宗教呢才有生存的希望。在这里卡莱尔之所以会这样说呢，乃是因为基督实在已经复活了，所以呢这个福音才值得我们来信。既然福音是可信的，人要如何来回应呢？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而言，当然就是要来信呢。因为虽然说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来接受的话，还是不能够领受到这个救恩。所以今天你愿意来信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需要向他认罪悔改，相信他为你而死，第三天复活，并且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就可以了。就像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所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去传，因为主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让人跟我们一样能够来领受救恩但是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千万不要给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这个福音呢是用来定人的罪的。其实今天不管一个人信不信主，他的罪早就已经定了，不管一个人有没有听到福音，他的罪也早就已经定了。所以福音之所以会被称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消息，它乃是带来一个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一个好消息。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中毒了，必须要有解药才可以解毒，对不对？而这个福音呢，就好像是一帖的解药，如果你相信了，你也去服用了，那么你的毒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么毒仍然存在。 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就记载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今天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呢，未必人都会相信。然而人信不信这个福音呢，是在于他的选择。而我们传去不去传这个福音呢，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否会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都应该去传这个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除了要去除了要来信这个福音以及要传福音之外呢，我们也要活出福音啊！因为我们所信的如果没有办法活出来的话，那么在现在就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办法让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任何益处，更不要说去荣耀神。所以呢，我们都要靠主的帮助去活出主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这样一来呢，当然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后悔。以前呢，有一位名医叫做葛兰费尔，他曾经被布道家穆迪引导而信主。在十四年后呢，他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呢，再一次遇见穆迪，他就对他说呢，我要感谢你引导我认识主。穆迪就回答说呢，那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十四年来你都在做些什么？这个葛兰费尔医生呢，他就说呢，我都一直努力的要把基督的样式活出来，希望别人也有机会能够来认识基督。接着呢，这个穆迪就问他说呢，那你后悔了吗？这个穆兰费尔医生呢，他就回答说呢，不，如果你问我信主以后一直在做什么，而我不能够有美好见证的时候，那么我才真的后悔。弟兄姐妹，自从你信主以后直到现在，你后悔过吗？自从我自己信主以后，虽然还是碰到许许多多的难题，甚至于在我全职服侍以后还是一样如此，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从来不后悔的，就是我从来不后悔我信主了，而且我也从来不觉得服侍主我是为主牺牲了什么，因为我能够信主呢，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我能够服侍主呢，是主给我最大的恩典。在信主的这条路上，唯一能够让我感到后悔的事情呢，就是我做了什么让主感到失望的事情。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对福音的反应为何？你觉得这个福音真的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吗？你觉得这个福音有深触到你的心吗？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之所以会受苦呢，是自作自受罪有原因的；也有些人之所以会受苦呢，是因为受到别人的牵连。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受苦，却是为着我们的缘故。神的爱是如此奇妙的爱，我们今天岂能对他的大爱无动于衷吗？盼望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而牺牲他自己的这个福音之后呢，我们不但能够来信，而且我们也要去传这个福音我们更是要活出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主承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深处我心，耶稣，耶稣承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伸出我心，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你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的痛苦，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医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当我们继续借着守圣餐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再次感受到主你给予我们这样莫大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